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9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沈阳一位自称是专门研究传染病的预防医学博士的市民，打电话给当地一个法律咨询机构，通话录音在大陆社交媒体当中被热传，让很多被封锁的大陆民众得知一些真实的信息，就是防控检测的方式危及百姓生命，政府和疾控中心等国家管理部门正在违法，而中国各地近乎封城的现状没有丝毫松动，在中国民众眼里面，大陆已经成为人间地狱。在这一段录音当中，这名市民问该法律咨询部门，大规模人群聚集核酸检测属不属于非法，对方说人群之间有间隔距离要求。当这一名市民说疾控中心发布的是6轮核酸检测，民众6次大规模的聚集，每个采样点都是人山人海，无法保证距离，但该法律部门的人说现在没有法律依据。这一位市民说，我发现了我们防控中心和卫健委向我们政府提供的防控建议是有巨大漏洞的，第一，它是违法的，你刚才说这个没有法律依据，这个是错误的，你去查传染病防治法以及我们国务院联查联控机制，对于传染病防治法在防控新冠肺炎过程当中的法律解释讲得很清楚，在地区范围之内你可以全员检测，非疫区你就不能够全员检测，而是自愿检测。疾控部门为政府部门提供的是700多万人全员核酸，就是一个违法的政策。他表示，中国目前病毒检测方式有三种，鼻咽拭子、深喉唾液和测痰液，但他指出深喉唾液、鼻咽拭子他测得不准，第一次测不出来，有些测10次才测到，但测痰液一次就能够测出来，准确率非常高，比拭子高 30% 以上。在一家里面有4口人，在屋企里面都做完之后，装好袋做好标记，在那里排队都不用除口罩，在那里放低你们就采样就能够检测，这样不是好好的办法吗？同时他还认为世卫的做法也都是违法的，来源不明的病毒根据疫苗管理法是不能够研制和生产疫苗的，亦即是说我们这个疫苗全国已经打了十几亿人都是违法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疫苗都要在10年以上，有些10年都研究不到，而我们的新冠疫苗不到1年全世界都推出来了，疫苗的保护率不在 90% 以上是不能够出厂的，而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快速地推出这个新冠疫苗，直接将新冠疫苗的保护率降低到 50%。 我们这些从事医学的我们都闹，但是没有渠道，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此外，封城以来，长春市疫情一直无法如官员愿望达到精准防疫。28号全国新增1275宗确诊病例当中，1086宗都是来自长春。吉林省14号宣布封省，有民众投诉这半个月来买不到蔬菜。面对大量民怨，有当地官员竟然策划了一幕官员向百姓送菜的戏码。官方传媒报道说，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随机来到一个居民小区门前，看到物业工作人员正在分动配送蔬菜、水果等基本生活物资。景俊海详细询问订货难不难，能不能及时送到位，得知小区各种生活物资比较充足，他感到十分欣慰。但吉林网民直指，官员将蔬菜拍照录影之后，就将蔬菜搬回车上去另一区再拍。还有网民亦都留言表示，今日向万家花园送菜了，落车先搭了一个棚，上面写住救灾物资，菜从车上卸落来之后送入棚里面，旁边的人一直在这里拍照录影，录完之后又将菜搬回去车上，收起帐篷走了。长春市的防疫问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位，有76万次搜寻，但礼拜一已经被禁止讨论。 此外，从27号码开始，长春全市信号灯全部调整为红灯，一直到29号之后再等通知。眼看解封无望，重压之下，一些市民已经临近崩溃。大陆某地一个女居民情绪失控，边嗌边抄起一个塑胶凳，掟向几个逐户叫门的防疫人员，几个人吓得瞬间跑走。在这个女居民的追赶之下，开车落荒而逃。深圳好多小区封闭16日之后终于爆发，民众凄惨的呼叫让人毛骨悚然。还有一位住在高层顶楼的上海市民，大把大把地撒钱。网友说，这一幕在武汉曾经上演过。上海市官员日前先至说上海不能封城，但27号晚紧急宣布自28号起全市分批封闭筛检。不过当局不用封城的讲法，坚称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一位上海市民特地追问正在看手机的当地书记。
书记你看看今天什么时候有空接受一下采访。那个再问一下书记，今天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或者这样吧书记，那个别跑啊书记别跑，来问问题，书记逃跑了，问问题书记逃跑了。那我问你问题，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我问你问题。来，你找一个人来采访，来问问题。你找一个人来回答我们的相关问题。全是全程直播了，现在。你找一个人来回答我们问题。过来拍下来。哎，我问你问题呢。
他这样要忙啊。
我问你问题呢。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啊？
你是书记，我们接到了居委的书记不回答我们问题，居然说为什么我问他问题，太搞笑了。我都是合理合法的在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我现在在问他问题。第一个，我们131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哎，没回答。第二个，对吧，一直回避我的问题。
目前上海病例暴增，浦东博览中心的展厅已经成为了隔离中心，几千人集体躺平。这一场疫情当中，独居的老人因为不懂上网，不懂用微信，成为无人问津的弱势群体。一个老太太被封多日，家中已经断粮，想出门买餸，被防疫人员挡住赶回屋企。还有一个长春老人，因为不懂用网络抢购蔬菜，在一间超市门口哀求可怜可怜我啦。大陆各地已经民怨沸腾，民众向政府高嗌解封。28号，菲律宾同美国年度大型肩并肩联合军演开幕，今年双方出动近9000人，创30年来最高纪录。而全球最大海上军演2022环太平洋军演将会在7月登场。评论认为这个是向中共宣告西方国家保卫台海的决心。菲律宾海巡署27号通报，一艘中共海警船曾经在黄岩岛海域距离菲律宾巡逻艇仅约 19.2 公尺处近距离活动，违反国际海上被碰规则。在菲律宾同中共在南海发生新争端之际，菲律宾同美国联合演习登场将会进行到4月8号。菲律宾国防部次长鲁纳说，我们借此向世界传达一项信息，两国同盟稳固更胜以往，而且我们仍然致力于肩并肩应对我们两国同这个区域面临持续变化的安全挑战。美方演习指挥官巴杰龙说，透过这项演习，两国重新在共同防御条约下对彼此的承诺，做好身为盟友的准备，加强双方应对现实世界挑战的准备。此前美国海军和26个盟国和合作伙伴刚刚结束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最后的筹备会议，军演将会在今年7到8月在夏威夷及其周边举行，由来自27个国家的41艘舰艇、4艘潜艇、170多架飞机和近25000名人员，将会是今年最大的全球海上军事演习。美军印太司令多次表态要威胁中共。 對此，時評人藍瑞認為，美國的印太戰略有三個最基本的支撐點，就是日本、澳洲和印度。三個支撐點裡面的重中之重是日本。日本經濟的生命線是南海，因為它的所有進出口的貨物大部分都要經過南海，所以台灣就成為保護日本這個美國印太戰略重中之重的一個關鍵點。在这个乌俄战争进入目前这一种僵持阶段的时刻进行，环太平洋的军演实际上就是向中共宣示西方国家要保卫台海安全的决心。大翻译运动正将中国网民言论和中共官媒报道译成各种语言向全球介绍，而俄罗斯独立新闻台语因为俄国当局立下严厉的新闻法被叫停，但频道的灵魂人物夫妇继续从境外报道真相。大翻译运动17号在他的 Twitter 账号发文介绍，该运动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后中国人组成，今年3月以来，他们将中国局域网的言论翻译为英、法、德、日、韩和阿拉伯语，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层次、有理据地展现大陆人的言行举止，同时还将中共官媒的报道和弹幕留言翻译出来让天下人观看。当日中共大外宣环球时报说，大翻译运动通过片面截取翻译中文社交媒体上一些相对激烈的言论，向外国受众传递反华倾向的有道性和标签化信息。对此 Twitter 网民表示，既然是忠实翻译原文，为什么会变成抹黑中国？大翻译运动在他的 Twitter 账号反指控环视等官媒片面翻译外国的负面新闻和俄罗斯假新闻，向中国读者灌输侵略战争的军国思想，甚至扼杀和平主义者等有良知者在场内的声音，并表示，当年我们以为学外语是为了认识外国，如今才明白懂外语才能够看破中国。虽然身在海外，但我们依然抱着对故国走向自由、民主、宪政的深深祝愿。毕竟那里曾经是我们当年起飞的地方，如果不爱，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另外，由于俄罗斯当局打压境内独立传媒，俄罗斯独立传媒语的总编辑济雅德科和妻子科崔卡泽辗转逃到格鲁吉亚。科崔卡泽27号在 CNN 节目当中表示，如果你称呼这场战争是战争，引述泽连斯基的话，你就面临最高15年徒刑。你如果报道真相就会有罪。民众渴望另一个资讯来源。俄罗斯独裁政权宣称大多数俄国人支持所谓在乌克兰的特殊行动，这个并非事实。很多人在社交媒体直接传讯息给我们，人数多到令我吃惊。济雅德科表示，对于超过12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观众，我们负有巨大责任。俄罗斯哲学家索赞尼申曾经这样形容独裁宣传机构，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大话，他们亦都知道自己在说大话，他们亦都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大话，但是他们依然在说大话。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预计将会在今个礼拜和中共外长王毅在中国会面。28号，拉夫罗夫强调，俄中关系正处于史上最坚固的层级。根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已经多次表达反对西方对俄国的制裁，坚持同俄罗斯维持正常经济和贸易往来，并且拒绝谴责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不过，中共对于中国企业因为俄国遭到制裁而被卷入其中，始终保持谨慎态度。据网媒新头壳消息，近来一名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表示，从俄乌正式宣战的第一日起，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被切断，俄罗斯整个金融市场陷入动荡，卢布对美元汇率一路向下狂飙，降至纪录最低点。这一个月时间，亏损已经高达800万人民币，押金未收回的欠款大约有2亿人民币，坐住的每一分钟都在度承受损失。另一名商人指出，今次俄乌冲突为在俄商人带来的损失仅次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跨国商人要同国际汇率挂钩，卢布汇率下跌，俄罗斯人民仍然要按照之前的价格买卖， 在交易过程当中产生的损失就要由商人全部承担。此外，乌俄双方决定28号至30号在土耳其举行代表团的下一轮面对面会谈。28号，拉夫罗夫向塞尔维亚传媒表示，只有当俄乌双方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时候，普京才会同泽连斯基会面。拉夫罗夫今个礼拜将会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各界预料拉夫罗夫同王毅的会面将会谈及乌俄情势。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先前曾经表达中国应该在终止战争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希望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迅速对谈，呼吁中国出面调停。27号第94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登场，老牌影星现身颁奖，少数族群演员获奖，挺乌克兰时刻等成为焦点。而韦史密夫因为在台上打了主持人基斯洛克一巴掌，成为奥斯卡首宗暴力事件，而他还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一举挽回了低迷的收视率。当日颁奖嘉宾喜剧演员基斯洛克在台上颁发最佳纪录片奖的时候，一句玩笑激怒了韦史密夫的妻子珍达碧基，他先是拿珍达碧基的光头离开玩笑，而对方给了基斯洛克一个白眼，跟住基斯洛克又补了一句，这个是个好的笑话。此话一出，韦史密夫立即冲上台打了基斯洛克一巴掌。基斯洛克在台上说，哇，这个真是电视史上最伟大的一夜。韦史密夫反击说，不要从你的臭嘴里面讲出我太太的名字。此前珍达碧基透露自己有脱发的状况，于是去年开始剃光头。当晚韦史密夫得知自己获得影帝时，流住眼泪说，我知道做我们这一行就必须能承受重伤，必须要受得住别人对你大放厥词，允许别人不尊重你，你还要笑住装作满不在乎。理查威廉斯几分钟前告诉我，春风得意的时候最好小心，因为小人会找上门。我要同奥斯卡道歉，还有我身边的入围者，在座各位同各位道歉，希望奥斯卡还可以再邀请我回来。消息人士透露，韦史密夫对基斯洛克的怒火早在2016年就被点燃，如今酝酿了5年得以一次发泄。2016年第8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同样是由基斯洛克主持，尽管荷里活努力让所有作品多元化，但珍达碧基当年以一句奥斯卡还是好白来抵制。基斯洛克说，珍达碧基不能抵制自己没被邀请参加的事情，因此可能惹得韦史密夫产生怨念，从此埋下伏笔。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